迎嚟到好个月报聆听版，我是陈佩仪。以下文章刊登在好个月报加东版2013年6月号，题目是大熊猫研究意义大。原文是孙丹希博士，翻译宝利。身为土生土长的家国华人，我为到有机会研究多伦多动物园的大熊猫而深感兴奋。身为卡加里大学的毕业生，我都为两只大熊猫在数年之后将会被送到卡加里动物园而高兴。身为微生物学家，我非常有兴趣找出帮助大熊猫消化食物的微生物。身为生物学家，我一直为到动物包括大熊猫在内和它们的多样性着迷。当我发现每种动物和它栖息地的配合都是这么独特的时候，我感到惊异。神的创造实在是奇妙莫测，这样也是驱使我不断寻根究底。我和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 Dr. Ashley Brown 共同进行一项研究，寻找和大熊猫有关联的细菌。大熊猫相当有趣，它们以前是食肉的动物，之后转变饮食习惯，只是食植物。基于它的胃部的生理构造并非用来消化植物，因此它们消化竹子的情形就不太理想。亦都由于这个原因，它们所食的竹子数量比起以它体型预计的更多。大熊猫濒危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容易自然繁殖。我们认为大熊猫难以繁衍的原因很多，或者和它们的饮食有关。为此，我们正是着手研究大熊猫胃部的细菌。因为好像大熊猫这一类动物自己根本没办法消化植物，必须要靠胃里面的细菌来到帮忙消化和获取植物里面的糖分。有关其他动物的最新研究显示，饮食和消化和动物的整体健康息息相关，甚至会影响它们的繁殖能力。现时我们其中的一项挑战是北美可以供研究的大熊猫数目实在是寥寥可数。我们和美国拥有大熊猫的四个动物园，孟菲斯动物园、圣地亚哥动物园、亚特兰大动物园和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合作。基本上我们收集了四对大熊猫的粪便样本，经过分析之后就知道当中存在哪一种的细菌，以及它们消化竹子的情况，从中有助我们了解大熊猫是怎样消化竹子。多伦多动物园的两只大熊猫亦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现在正在联络有关人士，希望取得他们的粪便样本。由于大毛和义顺吃的竹子是来自孟菲斯动物园，因此现时共有四只大熊猫进食同一类型和来源的竹子，直此就可以得知他们的消化是怎样运作。大毛和义顺的出现令到我们实验室整个团队都雀跃不已。在保育研究的领域里面，大熊猫是被视为最大的珊瑚种之一，意思即是说为它们进行的研究可以使到大多数的其他动物直接受惠。明确地说，大熊猫研究所包含的不单只是有关生物体的生物信息，还有保护大熊猫栖息地的生态环境。换言之，除了保护竹林之外，亦都保护了大量住在那个栖息地的动物，即是保存了生物的多样性。鉴于人类有破坏环境的倾向，保护好像中国竹林的生态环境乃是大熊猫保育研究的直接成果。由于人对大熊猫的着迷，这样不单止可以提高它们的保育意识，而且各方面还是愿意捐款作为研究之用。更何况大熊猫的研究对其他动物也都有多方面的意义，一举多得，魅力熊猫实在居功至伟。 我们的工作之一是找出帮助大熊猫消化食物的微生物。实际上，所有食草动物都是有赖胃里面的细菌来到消化食物，牛就是最佳的例子之一。假如我们能够找到好像大熊猫一样的哺乳类动物，怎样运用胃里面的细菌来到消化食物，得出的结果和启发亦都会适用于其他的动物或者其他濒危的动物身上。我们都开始看到细菌在人类生物学的重要作用，包括有助消化、保护人体不被感染等等。有关大熊猫的细菌研究所得或者可以为人类应用方面提供见解。熊猫或者可以提供有用的细菌，让人类应用作为生物燃料。竹子是纤维素的丰富来源，如果可以推究出怎样分解这个碳源成为简单的糖，就会有助制造例如乙醇的生物燃料。熊猫能够消化竹子，它们胃里面的细菌理应可以将纤维素分解成为简单的糖。我们如果因应这个目的将这些细菌和它的酵素联系，一定能够为社会的工业作出贡献。细菌在动物生物学之中占了一个重要的职位，长远来讲，研究这些细菌对我们是很有用的。例如我们的实验室也都在研究牛胃里面的细菌，希望改进牛消化饲料的能力以及增加牛奶的产量。直到如今，最大的发现是已经找到可以由植物转化为乙醇的细菌。这一种生物燃料能够降低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我们正着力分辨出哪一种酵素可以帮助这个过程。因为在工业层面上，这个是对生产生物燃料甚具潜力的贡献。虽然进行中的大熊猫研究仍然是属初期阶段，我们却是希望能够了解到它们胃里面的细菌怎样能够将竹子分解。此外，我们同样希望能够明白消化怎样影响它们的生理状况，因为这样会直接影响它们的繁殖能力。大体上，研究帮助消化的胃细菌对一般动物和人类确是有深远的意义。现在我们亦都开始发现细菌在多方面对人类的影响。例如大熊猫和牛这一种动物作为研究对象，不单只能为一般肠道的微生物提供见解，同时还可以为对农业有利的动物和濒危的动物作出贡献。以上文章刊登在《浩国月报》加东版2013年6月号，题目是《大熊猫研究意义大》，原文是孙丹希博士，翻译宝利。我是陈佩仪，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